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智秀。其实呢，每次在做节目之前，我都会想，今天来为大家介绍哪个城市或地点的一些旅游体验和经历呢？但其实我在西雅图，就包括现在也是生活学习了两年多，已经刚刚开始第三年，但是我从来没有单独一期来为大家介绍一些西雅图，所以我打算今天我就没有邀请相关的嘉宾。然后我个人对西雅图的历史发展做了一些研究，于是就打算带领大家探索一下西雅图是如何从原住民时期发展到今天的这样一个科技文化中心的。首先呢，如果提起西雅图，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是比较漫长的雨季，或是微软、星巴克这些标志性的东西。其实呢，如果你在西雅图街道上走一走，或者是随便进入一些文化博物馆，你会发现一些原住民符号和标志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其实西雅图至今也保留着非常活跃的原住民文化，这是由于它的早期历史，它的原住民的一段时期所保留到现在的。那么我就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段时期吧。其实呢，在欧洲移民到来之前，整个西雅图地区是长期由 Duwamish、Squamish 等普吉特海湾原住民部落居住，他们以捕鱼、狩猎和采集为生，巨鹿眼沿着湖泊和海湾分布。西雅图名字就来自于 Chef Seattle， 是西雅图酋长。他早期与白人移民保持和平关系，并以智慧的演讲闻名。其实呢，在距离西雅图约30到40分钟左右，就有一个叫 Squamish Museum， 斯夸米神博物馆。它呢是由 South Seattle 所属部族的文化基地，附近还有它的墓地，整个展馆非常精致而现代，可以方便大家了解酋长的真实故事。同时呢，在 Discovery Park 里面还有一个名叫 Daybreak Star Cultural Center， 是日出之星文化中心，是现代原住民社区的文化中心，里面展示艺术、雕刻、编织，还有各种文化节庆活动，也是理解当代原住民文化的最好地点之一。这个 Discovery Park 呢，是位于西雅图西边左右。它是一个占地面积很大的一个公园。如果有朋友非常感兴趣 hiking 文化，但是自己是刚刚接触，或者是比如没有车来方便去更远的一些 hiking 地点的话，这个 Discovery Park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那里可以 hiking 大概4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走到一个海边，然后附近有沙滩，还有西北角的灯塔，在天晴的时候也可以看到 Mountain Rainier， 是一个很好的 hiking 活动，小小 hiking 活动的一个地点选择。接着回到原住民文化，其实与很多美国大城市不同，这个西雅图的原住民文化没有随着城市发展而淡出视野。至今呢，你也能看到很多活跃的部落、艺术与节庆，这背后有很多个关键的原因。首先呢，普吉特海湾本来就是Coast Salish， 海岸萨里西族群的这个核心区域，部落在这里生活了上千年，拥有了深厚的语言、狩猎和海湾文化传统。西雅图不是后来才出现原住民，而是建立在他们的传统领地之上，这让文化有天然的延续性。同时呢，城市周边的多个部落保留地离西雅图非常的近， 比如 Squamish， Tulalip， 他们只需要开车不到一个小时。部落政府、学校、语言项目和文化仪式都仍在运作，与城市保持紧密的联系。第三呢，华盛顿州的部落主权力量在美国名列前茅，历史条约赋予部落捕鱼和狩猎权，而1974年的 Unbounded Decision 再次确认他们拥有海湾资源的一半。这些权力带来了文化上的稳定，也让许多传统得以持续。同时呢，部落经济近年来不断增强，从渔业到文化中心再到部落企业，这让他们有能力去投资学校、博物馆、艺术与语言复兴项目。这些资源让文化不是被动保存，而是主动发展。同时，西雅图也是一个对原住民文化相对友善、重视程度很高的一个城市。公共艺术、博物馆展览、学校教育和官方活动中的土地致谢，让原住民历史和当代文化在人们的日常中常被看见。就比如我经常去一些博物馆，比如我知道 UDA 附近有一个 Burke Museum， 里面就存放了许多原住民，那个好像更主要是来说是自然历史博物馆，但也有相关的原住民的一些编织文化和艺术品。同时呢，我还去了比如一些西雅图市中心的 SAM 那个艺术博物馆，它其实经常会有一些特色活动，也会有一些原住民文化的展出。就包括我去 Banbury Island， 也是西雅图附近的一个小岛上的那里的博物馆，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涉及一些原住民文化。就是提到原住民文化，我的脑海里已经有一些相关的象征和特色了，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作为比较成功的一个地方，让它也成为了一个标志，甚至可能某些程度上也是一些变成了一些流行元素吧，我个人认为。所以呢，简而言之，西雅图之所以仍有活跃的原住民社区，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文化从未真正中断过，历史的延续、部落的力量还有城市的支持，共同让它一直在这里。所以我知道现在其实也有挺多现代的原住民其实生存在西雅图的。很高兴就是西雅图的这个城市的支持能够让原住民和后来的现在这些西雅图居民能够很和谐的共存，以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之后呢，度过了原住民时期，在1851年 Danny Party 成为第一批欧洲裔定居者。他们首先在 Oki Point 登陆，但是由于那边条件比较恶劣，随后迁到了今天的 Pioneer Square 建立部落。他们的早期经济主要是伐木业和木材运输，直到1889年的 Great Seattle Fire 是一场大火，烧毁了整个城市市中心。但这场灾难反而促进了城市重新规划与现代化。新建筑他们改用了砖石结构，提高了防火能力。在 Pioneer Square 那个先锋广场的有一个历史特色体验叫 Seattle Underground Tour， 就是讲述了这段大火后的城市如何被迫重建成两层的故事，是西雅图比较一个非常经典和独特的历史体验。我当时有和我的朋友去参加过这个体验，他们就是以 Pioneer Square 为起点，我们会跟着导游走下一个很狭窄的路口，进入一个地下空间，那里就是灯光非常的昏暗，非常多的一些旧木梁和砖墙。 在那里就是我们走到了19世纪的原始街道，你的头顶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街道，更多其实实际上是加高后的新城市。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旧时商铺的门框，早期的一些下水管线，导游也会非常戏剧化和黑色幽默的方式给我们讲述一些现代的都市传说，比如当时的地下治安的混乱，当年的走私与赌博，还有城市如何一边修路一边继续运作的。他导游就会让我们理解那场大火如何迫使西雅图分裂成两层。和普通的历史博物馆不同，这个 underground tour 就是相当于让你实际走在了历史里面，你会就是真的走到曾经的街道上，然后看到城市是如何被重新塑造的。所以对想了解西雅图发展的人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奇怪但又很好玩的一个历史体验，能够让你也理解这个城市的转折点。在过程中呢，就是由于导游本身跟我们的互动吧，就是我们在下面其实能看到上面原本街道一些亮光，导游还会让我们一起喊，然后让路人感觉很奇怪很疑惑，总之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大火的这件事是让城市重新规划街道嘛，这个成为两层的原因是他们把原本低洼容易积水的地面整体抬高一层，来改善排水和防火安全。但问题是呢，商家不可能在重建期间全部停业，所以在新街道抬高之前，很多店铺呢是仍然在原本的地面营业的。结果就是所有街道填土加高铺好砖石后，原来的第一层街道被埋在了新城市下面，就形成了这个如今的这样一个地下迷宫，也是提供了这个 Pioneer Square 先锋广场游览的这样一个主要地点。当然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不仅在地下，然后导游也会让我们在地上穿梭一段路程，总之呢也会让你游览整个这样 Pioneer Square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整体体验。先锋广场呢，我个人觉得其实西雅图的每一个小地区它都是有很多特色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像 Pioneer Square 它就保留了很多红砖石，是建筑的一些墙体，总之是很有一眼看过去就很有历史感的一个地方，这是他给我留下的第一个这样的一个印象。在此之后呢，西雅图是如何发展的呢？是在20世纪初，淘金热此时崛起，这让西雅图成为了一个北方探险者的出发地，然后使它在整个西北地区商业运输中人口港口商业迅速扩张，建立了早期的城市财富基础。发展过程是这样的，是1897年的夏天，有一艘从阿拉斯加返航的船停靠在西雅图海滨，船上的探险者拖着装满黄金的麻袋下船，新闻迅速传开，全国媒体用很夸张的标题渲染这场黄金浪潮，而西雅图一夜之间也成了所有人眼中的北方财富之门，成千上万的人从美国各地、加拿大甚至欧洲赶来西雅图，他们未必真的会找到黄金，但他们都需要在这里补给，包括一些食物、船票、帐篷、鞋子、地图等，几乎所有与生存有关的物资都会从西雅图出发，运往阿拉斯加和育空地区，这让西雅图成为了北方探险者的出发地。码头昼夜不停地装货上船，港口、铁路、仓库、旅馆和银行快速扩张，城市第一次出现真正的经济繁荣。大量企业因此发迹，从木材商、 船运公司到装备店，都在这一时期赚到了第一桶金。城市人口急剧增长，从一个区域性的港口小城变成了西北地区商业的核心。可以说，虽然大部分淘金者最后没能找到黄金，但黄金真正留给的是西雅图。现代港口、商业运输网络及早期城市财富基础几乎都源自这段短暂却爆炸式的历史。今天如果走进 Pioneer Square 的 Klondike Golden Rush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是叫克朗代克淘金热国家历史公园，你还能看到当年的广告、装备、航运票据与真实的淘金故事。如果说大火重塑了西雅图的城市结构，那么这场淘金热则重塑了它的命运。是主要是因为呢，这个西雅图是在那场淘金热里是人们必经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主要是会从那里补给，来促进了这个经济的发展。这是大概主要的内容。这其实让我想起了，如果另一个旅游推荐的话，如果你在西雅图，你可以去阿拉斯加。其实因为当时这场淘金热就是出现在阿拉斯加地区，所以人们必经都会从西雅图经过嘛。因为当时我记着我和我的朋友其实有去阿拉斯加旅游过，我那位朋友是在西雅图的东区，不是西雅图 ，sorry， 在美国的东部地区，所以他们来的时候会从西雅图转机，就其实包括，因为西雅图也会专门有个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就所有几乎去阿拉斯加都会从西雅图转机，因为毕竟西雅图是在美国的西北区嘛，它就是离得比较近，所以很多人去。很方便去阿拉斯加，你可以看极光啊，还可以去北极圈，总之也是很美好的一段旅程吧。总之呢，这是这段淘金热的故事。再往后呢，是我们来到1916年，波音在西雅图诞生。在二战期间和之后，飞机制造业使西雅图成为美国的航空工业中心，是国家重要军事生产基地。波音的繁荣带来了大量的就业，也为城市带来科技与工程文化。当时的城市还远未成为今天的科技中心，但优越的地理与港口条件让这里逐渐成为机械、木材与工程人才的聚集地。波音最初的工厂是一间建在 Lake Union 联合湖岸边的小木屋，如今仍以红色谷仓的名字被保留，那就是美国航空工业的起点。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航空需求暴涨，波音在西雅图及周边建起了大量制造基地，成千上万的人涌入这座城市为军机、运输机与航天计划工作，使西雅图一度成为美国最重要的航空制造中心之一。这段时期不仅带来了就业，也形成了西雅图独特的城市气质。工程师文化、工会传统、技术理想主义与对精准工艺的执着都深深刻进了这座城市的性格。二战后，波音推出了改变世界的喷气式客机，如707、747等，它帮助西雅图进入了新的繁荣期。全城因航空与制造业而兴盛，许多居民的父母或祖辈都曾在波音工作，这家公司几乎是 Seattle Identity 的一部分。在西雅图有一家飞行博物馆，名字叫 Museum of Flight， 是全球最大私人航空航天博物馆之一，也是认识波音历史最完整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早期波音木质飞机、退役的737、747的红色谷仓，就是波音最早的工厂。同时呢， 你也可以在 Lake Union 联合湖和它附近的 Guestwork Park 煤气厂公园散步。你散步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水上飞机起降。其实呢，它们大部分是波音的浮筒机的传统延续。波音的第一批飞机测试就是在这个联合湖上完成的。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大同华超市 Linwood 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 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统华美国官网。大统华超市 Linwood 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我也挺推荐这个联合湖和煤气厂公园的。它可以，其实你可以选择在联合湖上划皮划艇，它或者是一些木质的船，它周围有很多的木舟中心。你可以就是单人或者双人划这个 kayaking，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西雅图的特色体验。你在这个 Lake Union 正好能看到市中心的一个天际线，就是很多玻璃大楼什么的，风景非常好。当然还有 Space Needle 这个标志性的西雅图建筑。在另一侧就是 Guestwork Park， 它是煤气厂公园，有很多很大的草坪。这个煤气厂公园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点来观赏美国的国庆节的烟花。因为其实我记着我前2年都是在煤气厂公园来和大家一起庆祝美国国庆节，来观看烟花的。它是会在水上来放这个烟花，然后现场会播放一些音乐。总之气氛呢是非常的好。大家也都会自己带着野餐垫，因为这个公园呢，它是有很多的这种山坡，于是大家就都会挑一个位置来坐在这个山坡上，然后这样就仿佛就其实也不会太相互遮挡，总之是一个很完美的地方来欣赏烟花吧。当然平时还有很多人在这里野餐。总之是一个很好的美国西雅图这样一个游玩的标志吧。之后呢，在波音之后的这个时期，我们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这时候西雅图经历了几乎是城市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因为随着越战结束与航空需求骤降，波音突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衰退，大规模订单被取消，项目冻结，工厂裁员达6万多人。对当时的西雅图来说，波音不仅是雇主，更是整个城市经济结构的支柱。这场衰退直接导致了住房市场崩盘、失业潮和人口外流。危机最极端的象征是1971年出现的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Will the last person leaving Seattle turn off the lights? 意思是离开西雅图最后一个人请顺手把灯关了吧。 这就当时登上了全国新闻，成为西雅图差点被时代抛弃的象征。城市被戏称为即将空城，甚至连街灯似乎都无需继续开着。虽然这段时间惨淡，但它也为后来的转型奠定基础。西雅图开始意识到自己不能只依赖单一产业。数年后，随着大学科研增长，小型科技公司涌现，波音恢复，城市也重新站起来。这也正是在关灯危机余波未散时，一些改变世界的创意者开始在这里试验未来的技术。其中呢也包括后来孕育出的微软、亚马逊的那股科技浪潮。在经历1970年代的关灯危机后，西雅图迎来了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科技产业的爆发式崛起。真正改变西雅图命运的是1986年将总部搬到大西雅图地区的微软。虽然总部它位于 Redmond 是雷德蒙德，但它完全属于大西雅图都市圈，并成为整个地区的新经济引擎。微软不仅带来了大量高薪工程师，也孕育了一批后来自己创业的科技人才，为区域科技生态打下基础。接着在1994年 Jeff Bezos 在西雅图车库里创立了 Amazon 亚马逊，从在线书店到全球科技巨头， Amazon 的扩张几乎重塑了西雅图的地理格局。 South Lake Union 从仓库区变成了高科技园区，市中心天际线被新的玻璃办公楼刷新，城市人口持续增长。与此同时， Starbucks 星巴克这一全球咖啡文化象征也把总部留在了西雅图，使得这座城市在世界地图上有了独特的文化标签。创新、咖啡、自由与潮湿的创造力。当然，你如果来了西雅图，想感受西雅图这样一个科技文化时期的话，其实是有很多景点来供你选择和了解的。首先，至于星巴克是第一家星巴克就至今保留在西雅图，它是在Park Place Market 附近。其实那里呢，说实话，这几年我只在我的同学来参观西雅图的时候陪他进去过一次，因为他其实门店比较小嘛，然后我每次去的时候几乎外面都排着很长的一个队。他会就是限制人流这样一个样子。里面呢，因为它第一家星巴克它的不同就是它的标志不是像当今这样的星巴克那个标志，你可以在里面买一些纪念品，但其实我个人觉得选择没有那么的多，但毕竟是第一家星巴克嘛，你也去可以非常可以去感受一下子。它的附近也有很多就是那种小的店铺，一些你可以有一些食物，比如奶酪什么的，当然还有一家可能是土耳其面包店吧，反正就是有好多小商铺挨在一起。毕竟它也靠近这个派克市场，所以也不算是专门为了它，你也可以就是顺道去游览一下子。我记得我去那里面时候，因为大概可能是游客，因为世界各地游客都比较多吧，我去的那一天里面的服务员还正好还会说中文，然后我有观察他会每个人几乎都会问啊你是从哪里来这样一个问法。总之至于里面的咖啡似乎是没有一些比如特色的口味的。我印象里是这样，我当时去应该是没有，但是我不太确定这一点。至于其他的话，我觉得其实和普通的星巴克咖啡没有什么不同。 嗯，但同时西雅图还有一家，我记得是叫星巴克工坊，它是在 Capitol Hill， 不过很不巧的是好像就在前一阵子关门倒闭了，好像是由是工会的原因。我当时有去里面大概会给你展示一些咖啡的创作过程，然后这里面就是除了咖啡以外它还会卖一些食物什么的，然后这样是比较大。你也会买很多纪念品，但是这个咖啡星巴克工坊吧，工厂可能是它也是不是全球仅此一家的，似乎上海也会有一家，但是在我的同学说你需要好像付200还是多少钱才会进去参观一次这个样子。总之还是很不错的，毕竟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喜欢咖啡的，也很喜欢这种咖啡的味道。西雅图其实他们有说你在西雅图随便找一家咖啡店其实就很好。另一个景点呢是 Amazon， 你在西雅图参观亚马逊主要是Amazon Spheres 和总部区域。它是其实主要是三个球形玻璃温室组成的一个样子，每个结构是一种很都市雨林空间的感受。它是一个这个温室里有很多植物是来自全世界多个云雾森林地区。它因为它是一个玻璃球壳嘛，其实这个建筑是还挺美的。说是我有听说这个室内其实还有瀑布，还有一个很高的 living wall， 是这个墙上有很多的植物，是一个挺美的，但是它也是一个公共开放的一个空间，但其实是很抢手的。你需要提前在这个官网来预约名额。它对公众开放的时间呢是每个月的第一和第三个星期六，参观时长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吧。因为这个其实挺难预约的，我记着我每同学来时候我总是想不起来，然后但是而且它也是有星期每个月的这样一个限制。所以但它其实也是一个很特色的参观地点，不然的话你可能就会需要亚马逊的内部人员来带你去参观这个一个样子。我上网搜索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如今这个 Amazon 还为游客提供了一些自助总部徒步旅行线路。你可以用手机扫描路标上的二维码了解每一个站点。整个路线呢覆盖了14个站点，包括一些 Amazon 艺术装置和公司园区景观等内容。但是虽然你可以在某些建筑的大堂进入，但是你是无法进入比较敏感的办公区或者通过安全检查来进入员工办公空间的。对于这个预约的话，你最好是提前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来预约。因为这个预约其实是很火的，很难，然后也建议大家乘公共交通或者共享出行，因为这个 Amazon Spheres 附近街道停车不一定非常的方便。你去 Amazon 参观的话，你可以连同着 South Lake Union 南湖联合区这一带一起走一走，这里也有很多的科技园区和咖啡馆，是个科技氛围很浓厚的一个街区。第二呢是对于微软是在 Redmond， 它的科技园区的氛围也十分浓厚。是科技生态的一个组合吧，里面有绿道雕塑还有树屋，就是融合的非常好，把科技与自然。它呢也是公共开放的，
你可以去一些公众区域，当然不能进入办公楼内部。其实好像是说内部的大部分区域都不对游客开放。大概可以游览1到1.5个小时。园区里有一些标志性的建筑和办公楼，比如早期微软 logo 的旧建筑，你可以从外面看这些历史感很强的地方。推荐对于游客的路线呢，主要是游客中心，还有树屋，还有一个叫 Cross Nest， 是一个户外休息平台的景点。它这个虽然不是像那种飞机场那样的一个工厂的 tour， 但是主要是你可以在微软园区外围或者公共区域来走一走。访客中心你还有微软的商店，你可以买到一些总部限定的纪念品或者产品。至于它的内容呢，其实是挺丰富的，比如从早期的个人电脑、早期的 Windows 设备到 Xbox 的 Surface， 以及微软对 AI 的未来想象，都在展区里呈现。这个开放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公司的活动会关闭一下，就是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可以去确认一下吧。主要是叫微软 Visitor Center， 访客中心，和微软 Campus Tour， 这样一个徒步一个主要的参观。大概就是这样，我为大家介绍了一下从原住民时期再到这个西雅图的大火，到现代科技这样一个历史和现代生活整个交织的一个过程，和整个西雅图这样一个城市性格吧。我还有其他一些想要补充的地方。其实我倒是还挺想聊一聊西雅图的文化艺术的，因为我总是听别人说什么西雅图是没有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论述。但我其实个人觉得，当然是我的个人想法吧，我是觉得西雅图的艺术气息还是挺浓厚的。因为我个人对这样艺术的理解其实更多是一些表达的自由，当然还有一些比较肤浅的，比如街道上的一些音乐什么的，到个人的创作。首先呢，我了解了一下西雅图一些独特的文化艺术氛围。我知道了西雅图是垃圾摇滚的发源地，至今仍是摇滚乐迷的朝圣之地。此外，西雅图还有浓厚的爵士乐传统， 上世纪中期，爵士乐在市区俱乐部蓬勃发展，城市的音乐氛围在 Capitol Hill、Bell Town 等街区随处可感受到，从酒吧到小型演出场所，几乎每天都有现场音乐表演。从爵士乐到摇滚，再到嘻哈和电子音乐，其实这里一直孕育着创新和实验精神。其实呢，这些音乐呢，不仅丰富了整个城市的夜生活，就像我说，它也培养西雅图对音乐实验与创新的包容性。我确实也很有幸感受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实验性的 live house 等，我了解了不同的音乐风格。确实，就如我刚刚所说，其实如果你走在 Capitol Hill 的话，这里就是街道上有很多的小酒吧，然后它现场都会表演一些音乐。其实就比如你随便花大概十几美元吧，你就可以去参加一个小型的 live house， 一般都是会有一些小型的乐队，大概两三个晚上会在表演。你可以就是边点一杯小酒或者是布点，然后你就去站在一个很大片的场地一起听，大概会持续一两个小时左右吧，就其实这样是还挺常见的。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呢，是大概就在前几天，就其实你平时也很容易在 ins 上面刷到各种音乐的表演的预热和宣传，然后前几天我一个朋友带我去 Green Lake 那个绿湖的那个街区里面，去听了一场public concert。其实对，我觉得大家对 concert 这个定义其实是很广泛的。然后当时这个表演的地区是在室外，它是在绿湖这个街区附近的一座桥下面。就是它在一个好像是 Coven 公园里面。其实当你走，它是已经是天黑了，当你走进去，你就是会听到其实还挺喧嚣的一些音乐在播放。对于我来说，那些音乐是实验性的，因为我之前没有听到过这样的音乐。是非常一种很激烈的，然后是更多是一种合成偏乐器性的一样那种类型的音乐。大家其实穿着也是比较夸张的，是有他们整这样一个音乐流派个人风格的。我后来有问我的同伴这种音乐有没有一种很具体的类型，但我同伴说没有，就大概就是叫 instrument 这样一个样子。当然后来他也会播放一些偏流行的音乐，但只是大家一起摇摆。就很有趣的是大家都在很用力的配合，甚至它会有单独的一个区域吧，是人们就真的在互相碰撞，就激烈到像打架一样，但是我知道大家只是大家享受音乐的一个方式吧。然后表演的也是一些特色的乐队，当然是小型的。他们穿着也是比如身上会染一些假的血液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到对于我来说是比较实验性的。然后也许受众不是那么广泛，但是它会有一些特定的群体来感受，我觉得大家也是对此非常包容。就包括我去的话，我也不会觉得很奇怪，那一瞬间我就会觉得还是要体验一些新事物嘛。也让我意识到，我当时跟我的同学说的是每周，如果怪不得大家都这么开心，每周就是都要需要一场这样的音乐来释放一下自己。结果我同伴说他确实就是每周会举行这样一场。然后呢，他会在他每周的表演音乐的乐队都是不同的，然后甚至地点也是不一样的。在室外大家还会一些就是有一些很烟雾缭绕的样子。总之就是一个很放松的夜晚，然后还发生在桥下，就是那一瞬间就让我觉得其实西雅图并不是没有文化艺术，就要看你怎么定义这种文化艺术。我觉得就是一种特定表达，就有这样一种群体，甚至没有群体的话，你也可以在这里发出你独特的声音。 并且产生影响，或者不一定产生影响，至少对你产生个人影响，我觉得这就足够了。我觉得其实你仔细了解西雅图，或者是你真的就仔细去逛一逛，去感受一下，你会觉得西雅图其实是艺术氛围其实是还很浓厚的，至少它是很包容接受一切的。它也存在一些艺术馆和博物馆吧，就比如我刚刚提到的 SAM 是 Seattle Art Museum， 它位于市中心，它收藏了从亚洲技术到现代技术，反正覆盖了很多方面。还有一个是比较有名的奇狐利玻璃艺术馆，有玻璃艺术大师 Dale Chihuly 的巨型装置艺术，它色彩和光影结合的非常好，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毕竟是很独特的一种装置艺术吧，也是很值得去看的。这也导致了你在其实西雅图地区它还有个特色活动，就是烧玻璃，这样一个手工活动，我觉得想体验也是可以体验一下的。就包括一些礼品店，它也会卖一些玻璃艺品、工艺品，觉得也是城市一个特色吧。其他呢，它还有一个名叫 Museum of Pop Culture， 是流行文化博物馆，是由著名建筑师 Frank Gehry 设计的，里面展示了音乐、电影、游戏、科幻等一些流行文化元素，非常适合年轻的游客。它也会定期有一些特色的展出。总之呢，是有很多更新，然后是非常丰富值得一看的。它也是在市中心，我记着是在 Seattle Center 附近，然后那边还有那个太空针塔，总之是也是很适合游玩观赏的一片区域吧。它的外观设计也是很有特色。在不同的景点之间，你也可以坐 monorail， 是一种类似城市轻轨，但是它只是特色景点之间走。它是有一点那种架空的设计，你可以看到一些城市的风景。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个体验。既然说到了这个 monorail， 我也想提提西雅图的交通系统。其实也反映了整个城市的发展历史和现代规划理念。这个城市坐落于普吉特湾和联合湖之间，有很多的丘陵和水域，所以它的道路设计是独具特色的。公共交通也是市民和游客的重要选择。比如其中的话是 Link Light Rail 这样一个轻轨，是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它连接了市中心 Capitol Hill 和华盛大学，还有机场，是大家很多的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出行方式。我不得不说，这个西雅图的公共交通其实也是非常干净，和我个人觉得来说是相对安全的，就是相比于我去美国其他城市旅游得出来的结论来说，并且像刚刚来说，它其实你坐公共交通就能帮助你到很多地方了。我平时就是大部分都是靠公共交通，一直生活在第三年，我也没有买自己的车，然后出行也是比较方便的。当然你去更远的地方，就比如你万圣节啦，可能会去远的一些南瓜农场，这种东西还是需要自己开车或者租车去的，公共交通就是很难或者需要很久那样来到达。至于这个轻轨呢，我说安全是因为有时候它是会有一些安全人员来进入不同节的车厢会来看，有时候会发现就它也是会管的，就包括有一些流浪汉什么的，可能会睡着或者在说一些什么，他这些安全人就会问一下啊，你还好吗？这种感觉我觉得其实是挺好的。其次呢是它的公共交通系统叫 King County Metro， 它也覆盖了市区和周边城市，就是公交车。所以这个公交车呢也是 如果你有 UDub 学生卡的话，它是包括在学费里的，你可以免费乘坐，当然你需要刷卡，不然的话你可以去买公交卡，大概一趟是2.75吧，可能3美元左右。嗯，当然你2个小时之内的话你就可以无限坐，不需要重复支付这个样子。嗯，这个支付呢其实是更多完全靠自学。嗯，公交车司机可能有时候会管，有时候他就不太管。嗯，当然还有很方便，他也是因为西雅图其实坡还比较多的，然后有时候大家也会把自行车，就是包括你乘轻轨你是可以带自行车或者一些摩托车来上来的，或者你也可以把自行车放到公交车的前面。嗯，我觉得这个公共交通对西雅图人民市民就是或者游客还是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的。嗯，同时呢西雅图这个港口城市的轮渡服务也是一个很标志性的出行方式，乘客游客可以乘船去前往 Banbridge 或者温哥华岛来欣赏城市天际线和海湾风光。嗯，其实你可以做到当天往返，你也可以开自己的私家车上船，也会停到船上，这样之后你就把车停在一楼那个样子，你就可以去上楼坐好，然后下船的时候再把车开下来，都非常的方便，甚至也是一个大家推行的一个旅游方式吧。毕竟晚上如果你乘轮渡的话，还会看到整个城市的夜景，也是十分美丽的。毕竟它有一个港口正好在市中心，那样下来我觉得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交通方式。我也知道，就包括我在学校的一个教授，他其实本身他就是住在西雅图附近一个岛上的，或者我知道一些同学的实习就在西雅图岛上，其实你可以做到当天往返的这样一个样子。同时呢，市区的自行车网络和步行道也非常的完善，尤其是在South Lake Union 和 Capitol Hill 非常适合骑行与城市观光。同时它也会提供一些共享单车或者是 scooter， 就像那种滑板车，其实也都是非常方便，然后大部分都是几乎是随处可见的。至于其他的，还有打车吧，打车一些 Uber 和 Lyft 当然你都可以叫到，但是其实费用是我个人觉得是相对昂贵一点吧，相对于比如其他城市，如果拿旧金山来比，是这个样子。总之呢，是随着这个绿色出行理念的发展，共享单车、滑板车，还有它还有共享电动车都越来越普及，公交系统也不断推行环保和电动化。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在我住的 University Village 附近，就是有时候还会看到很多对于电车的一些充电桩吧，然后有时候在路上也是能很容易听到电车的，就是我觉得对环保这方面还是有一些重视吧来说。总之呢，对于游客来说的话，你可以结合轻轨、步行还有轮渡，我听说还有一个Water Taxi， 水上出租车，但是我个人没有坐过，好像也是会开到吧，从市中心开到另一个地方，也是很好的一种体验方式。总之，这么多种的交通方式可以高效游览城市，你也可以感受到西雅图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生活节奏，体验这座科技、自然与文化交织的现代都市。同时我还知道好像2026年我们这边轻轨的2号线会开放，它可以连接直接到 Raymond 的，也许这样的话会方便你直接去微软总部进行参观吧。据说它有一段是在水上一个浮桥上，我那天有刷到一个视频说其实这是首次尝试吧，把这样一个轻轨建在一个Floating Bridge 这个上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让我们也一起期待这个未来这样2号线的开放吧。我还想补充的一点是， 嗯，这个轻轨的方便之处呢，它确实很大部分时间都是十分钟一趟的。嗯，我觉得其实和国内的地铁其实都差不多，非常的方便和干净。同时呢，如果它有时候会出现修路，它也会很提前告诉你，嗯，你在这段到这段的时候是不运营。然后同时呢，这个交通公司会给你提供一个公交车来专门在这个无法通行的特定站点来等你，然后专门运输乘客到下一个能够工作的这样一个轻轨站点。我觉得就是这样会提供你一个 shuttle bus， 嗯，不需要支付，嗯，我觉得这样还是一个很体贴并且很有效率的一个行为吧。嗯，总之呢，这样就是我想为大家目前介绍的西雅图。嗯，当然西雅图还有很多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地方。嗯，除了这些很历史性的一些景点啦和博物馆之类的，当然它的自然景观也是极其的丰富，也是毕竟整个华盛顿州也是一个很好的旅行地点。嗯，有很多山川湖泊，还有很多特色性的活动。嗯，总之呢，是一个我觉得西雅图是一个挺好的这样一个城市的，不管你是来旅游还是居住。嗯，至于天气下雨的话，也当然是因人而异吧，毕竟也就是这样的下雨和水域来才造就了西雅图这样一个很自然景观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也是这样一个阴雨的季节吧，可能也会引发出很多深刻的一些艺术家和一些很这样西雅图一个很深沉忧郁又有些严肃的这样一个城市氛围。我觉得这些所有的种种都是西雅图一个个人的特色。嗯，可以不说宜不宜居吧，只是西雅图不同的特点和体验的方面。嗯，总之呢，很高兴带领大家介绍西雅图这样整个的历史，并且也让我对西雅图有了更多的认识，毕竟之前我也没有系统性的了解过整个西雅图的发展。西雅图发展到今天呢，也是各种历史还有人群和艺术各种融合的结果，很高兴大家能够了解，也很欢迎大家一起来造访，来西雅图游玩，就是这样。希望我未来还会为大家介绍更多的旅游城市或者是旅游体验，也会下期我也会寻找一个嘉宾来各自继续分享一下旅游的见解吧，希望能唤起大家对旅游对生活的热情与好奇。好的，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